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这些年网络上的谐音梗玩的是风生水起，不知道网络的谐音网罗是不是已经被玩烂的一个梗。20多年前，要说网络将改变整个世界，没有多少人能理解，也没有多少人会相信。可如今网络就像一张大网，不知不觉将人一网打尽。离开了网络的我们几乎是寸步难行，买菜购物，坐车乘机，生活工作无一不需要网络。再过几年，年轻的孩子们大概已无法想象没有网络的时代是怎样的。不仅如此，网络改变的还不只是人的生活方式，最可怕的是它把人的心也网络进去，叫人彻底迷失。无数的孩子，包括成年人，整天陷入到网络的世界难以自拔。网络游戏、小说、视频、文章仿佛把人的灵魂勾了去，活在网络世界的人已回不到从前了。就怕有一天到了地狱的门口，人也再没有回头的可能。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阿摩斯书2:10-3:4，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阿摩斯书2:10-16就记载神说：我也将你们从埃及地领上来，在旷野引导你们40年，使你们得亚摩利人之地为业。我从你们子弟中兴起先知，又从你们少年人中兴起拿西尔人。以色列人呢，不是这样吗？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却给拿西尔人酒喝，嘱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看哪，在你们所住之地，我必压你们，如同装满禾捆的车压物一样。快跑的不能逃脱，有力的不能用力，刚勇的也不能自救，拿弓的不能站立，腿快的不能逃脱，骑马的也不能自救。到那日，勇士中最有胆量的必赤身逃跑，这是耶和华说的。好，这段经文就提到了拿西尔人。拿西尔人他们曾经许下誓言呢，要来侍奉神。那么这个誓言就包括了禁戒清酒、浓酒和不剪头发。但是以色列人啊，不但不尊重他们这种严肃及其节制的生活，而且呢，还迫使他们呢来去违背自己所许下的誓言。 那么试想，如果连拿细耳人他们都腐化了，那么以色列中哪里还会有什么善良呢？阿姆斯就预言说了，到那日啊，勇士中最有胆量的必赤身逃跑。那么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呢？怎么会有人来丧胆呢？那么那日啊，所指的就是大约在主前的722年，亚述攻陷以色列，摧毁撒玛利亚，掳走百姓的日子。那么在先知宣告这个信息之后不久，那么事情呢就真的发生了。有些人他们总是说啊，神何足为惧，没有神的人生啊也是如此的来过。那么请问，有时候是否你的心也在偷偷这样的来想呢？那么电影中的英雄，他们通常都是无所惧怕的。今天啊，很多人都在为自己啊来塑造一个坚强不屈的形象。不过对这种表面的勇敢，神他并不为之动容。神说，当审判来临时，即使最勇敢的人他们也要胆怯。那么你认识一些认为没有神也能够度过此生的人吗？切勿被他们的自信呢来做影响。要知道，神他不怕任何人，但是总有一天呢，全人类都要来惧怕神。阿摩斯书3:1-4，经文就记载神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狮子若非抓食，岂能在林中咆哮呢？少壮狮子若无所得，岂能从洞中发声呢？以色列人他们本是蒙神所拣选的子民，但是他们呢却骄傲自满，竟忘了神的救恩。神他拣选了以色列人，使列邦都借着他们来去认识神。为什么呢？因为神他是如此应许给以色列的祖先亚伯拉罕的。创世纪12:1-3，经文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好，你看，以色列人并没有做出任何的贡献使他们值得神去恩待啊，只因为神他愿意，那么就赐给了他们这个特权了。在申命记9:4-6，经文记载说，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以后，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是因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他们的恶。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所应许的话。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神将这美地赐你为业，并不是因你的义，你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但是你看，这个特权啊，却引来了以色列人他们的骄傲还有自满，那么时期就不再体察神的旨意了，也不理会别人的苦况了。那么阿摩斯呢，他一连用了几个问句就预示了不同事情的发生。那么细细想想，这要告诉我们什么呢？用一连几个排比的问句，阿摩斯就展示出了两件事情之间的关系。一件事情出现后，那么另外一件必定是尾随而至。也就是说，神给他的启示啊是确凿的，那么就标志着审判呢就将要降临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阿摩斯书3:5-12。阿摩斯书3:5，经文说，若没有基建，雀鸟岂能陷在网罗里呢？网罗若无所得，岂能从地上翻起呢？好，基建就是陷阱，必须先设好陷阱啊，否则呢就捕不到鸟了。小时候大人告诉我说，如果把盐巴撒在鸟的尾巴上啊，就可以抓到鸟了。我尝试着把盐巴撒在自家附近的鸟尾巴上啊，结果根本没有用。 如果不设陷阱的话，那么就抓不到鸟。你看，大自然有一个因果关系的定律，如果你要抓鸟，那么就要先设好陷阱。那么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阿姆斯说，网罗若无所得，岂能从地上翻起呢？如果设了陷阱但却抓不到动物，那么就不该把陷阱啊继续的设在那里了。小时候我常常会设下六个陷阱，每年秋天每天在早上去学校之前呢，我都会骑车去看一看有没有抓到什么样的动物。那么在六个陷阱中啊，有一个陷阱会抓到一只老鼠或者是兔子，有时候啊会抓到麻雀，我就把麻雀送给我的朋友。虽然兔子很可爱，有时呢还能卖一点钱，但是我不喜欢兔子，它的味道，它的粪便太臭了。所以如果陷阱一直抓不到动物，你还要继续的把陷阱留在那个地方，你就很笨了。于是我就会换一个地方啊来去设新的陷阱。如果你设了陷阱，那么你就会期待可以来去抓到动物。阿姆斯在前边就描述了狮子跟抓石之间的关系，那么这里他则刻画了击剑与鸟之间的关系了。那么从而就表明神的审判呢必有与其相应的百姓犯下的罪行。那么击剑可以翻译作网罗，但它的原意是为了引诱鸟而放置食物。那么因而比如其实是一本，它的翻译就是捕捉鸟的人，那么这样的翻译呢是更为恰当。阿摩斯书三章六节经文说，城中若吹角，百姓岂不惊恐呢？灾祸若临到一城，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吹角就是战争爆发的信号了。何西阿书的五章八节说，你们当在基比亚吹角，在拉玛吹号，在伯亚文吹出大声说，便雅悯呐，有仇敌在你后头。那么正如前边所说的，在审判列邦时，神也是大多用战争的方式啊来去惩罚他们。那么另外一方面，灾难是神所降的。那么正如以赛亚书的四十五章第七节所记载的，神说，我造光又造暗，我是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那么因此我们只要是依靠神，那么就能够来脱离灾难了。在阿摩斯书三章六节中，神他也通过先知阿摩斯啊来去督促以色列人来去忏悔。阿摩斯就继续的用反问句，他就说了，城中若吹角，百姓岂不惊恐呢？那么神说过神要来惩罚百姓啊，审判的就快要到了，死都不肯悔改，这个是很愚蠢的，因为这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活。但是呢，他们还是不听先知阿摩斯的话。那么今天呢，我们有很多人呢，也同样是不听神的话语。那么神就借着阿摩斯来去质问选民了，灾祸若临到一城，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那么首先我们必须明白，灾祸并不一定是指有罪或者是做错了，而是指灾难或者是审判。阿摩斯说，灾祸如果临到一个城，不是耶和华所降的吗？那么意思就是在神儿女的生命之中啊，没有意外这一回事儿，每件事的发生都有一个原因的，神不是用愚蠢或者是随便的方式来运行这个宇宙。那么因此当灾难临到时，必定有一个教训要我们去学习。任何一个国家犯罪，神绝不会让这个国家有平安或者是繁荣，也许会有一段平安和繁荣的时期，但是审判呢就快要临到了。阿摩斯他问了七个问题，那么就说明每件事的发生呢都是有其原因的，神的审判就快要来了，这绝对不是意外，而是百姓犯罪所导致的一个结果。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阿摩斯书三章七节经文说，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阿摩斯他的意思就是，神在审判之前呢，会先把神的信息来去告诉先知，神先让先知来知道神将要做的一些事儿。神即使在惩罚犯罪的时候，他也是先预示，那么之后呢，才去执行审判。那么在历史上，挪亚时期的洪水、索多玛和俄摩拉他们的灭亡、埃及的石灾等等，大部分情况呢都是如此。那么从这节经文呢，我们就可以看出啊，这种预示是神的奥秘，而只有具有属灵洞察力的人，他们才能够感知。所以审判呢，并非没有原因啊，任何事情呢都是有因由的。阿摩斯就问了七个因果关系的问题，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乃是高潮所在。他就问了，灾祸若临到一个城，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你看这个事儿呢并不出奇，因为神事先已借他的众先知把这些事儿啊都给揭示出来了。阿摩斯书三章八节说，狮子吼叫谁不惧怕呢？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那么狮子吼叫就象征神的审判宣布，预示着将临的战争啊，或者是灭亡。阿摩斯就表达了自己不得不宣告以色列灭亡的心情。他说，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以赛亚书的五章二十九节经文也说，他们要吼叫像母狮子，咆哮像少壮狮子，他们要咆哮抓食，坦然叼去，无人救回。那么耶利米书的二章十五节经文也说，少壮狮子向他咆哮，大声吼叫，使他的地荒凉，城邑也都焚烧，无人居住。你看先知阿摩斯他就表达了他是冒着被迫害的危险啊，也忠于先知的使命的一个苦衷。那么今天的信徒呢，也是已知道拯救奥妙的人，那么因此我们有传福音的使命，而且理应为此来全力以赴。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经文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看先知就把从神而来的信息啊，就传给以色列去听了。那么今天的问题不是在于人们没有神的话，而是在于他们不肯听神的话语。神的警告已经记载在圣经里头了。我觉得圣经比每天的早报或者是晨间新闻更加的新鲜。为什么呢？因为早报一出来，到了中午它就过时了，因为在下午媒体的晚报又出来了。可是神的话即使在隔天甚至到世界的末了，它仍然是有效。神他一直都是用这种方法把将要来临到的审判呢来去告诉他的百姓。那么在挪亚的日子，神说洪水的审判就要来了，神给挪亚一百二十年，让他警告他那个时代的人，但是世人却没有把挪亚所传的信息放在心上。那还有神让亚伯拉罕事先知道神他要来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神这样做是很好的，不然亚伯拉罕呢就会对全能的上帝啊有一种错误的看法。神他一直用这种方法向他的百姓来去显明他的心意。根据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节经文的记载，主耶稣道成肉身降在世上时对门徒就说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你看整本圣经呢都有很多这样的例子。神他先提醒约瑟埃及地啊将有七年的饥荒，神他也事先借着以利亚来去警告以色列人啊，即将有旱灾要临到他们。根据列王记上的十七章第一节经文的记载，以利亚就走进了亚哈和耶洗别的宫殿，向他们去宣告即将要面临的旱灾。他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然后他就走出宫殿， 那么神就让他消失了三年。你看，神用这些方法来警告世人，审判就要来了。主耶稣在橄榄山上聚集他的门徒，对他们说，耶路撒冷啊，将要被毁，到时候连一块石头也不会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你看，神他一直用这种方法来警告人们，审判将要来临。阿摩斯所做的事儿，让当时的人对他很不满意，他们不想听到审判的话，他们宁愿像鸵鸟那样把头埋在沙堆里边，装作没有事发生。有些人呢，不去看医生，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他们不想知道自己身体出了什么样的问题。你看，人类整个大家族不想听到有关审判就快要来到的这个坏消息。如果你传讲这个真理，他们会说你是一个很悲观的人啊，你是一个很扫兴的人啊，专讲一些负面的话。可是呢，神他是按照这个原则来行事的，因为每一个结果都有一个原因，神只会对犯罪的人来实行审判。神他也说得很清楚，先知有义务要来传讲神的话，凡神所说的先知都要来讲。如果先知没有把神的话传给百姓，他就要惧怕了。有很多传道人，他们不讲神的话，他们应该感到恐惧才对啊。神已经说了，狮子吼叫谁不惧怕呢？那么现在我们要来传讲神的话，因为真正的问题啊，是在人心里面的罪。阿摩斯书三章九节经文说，要在亚什图的宫殿中和埃及地的宫殿里传扬说，你们要聚集在撒玛利亚的山上，就看见城中有何等大的扰乱与欺压的事。你看，神不得不审判他所创造的百姓，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他们所犯的罪是非常之严重。那么这里提到了腓力士和埃及两个地方啊，这是为了把降在以色列的惩罚降给恶人，当作审判的一个标记。亚什突他在腓力士人的境内，以色列拥有亚什突，他们在那里呢就建筑了很多公寓大厦、人造的港口，还有大型的炼油厂，好让石油能够输送到亚什突。可是当阿摩斯传讲预言的时候，亚什突它还是腓力士的城市。那么这节经文是指所有的腓力士人。阿摩斯说要在亚什突的宫殿中和埃及地的宫殿里，那么神就吩咐他的先知啊，要把这句话传到亚什突以及埃及的宫殿中。那么现在请注意这个邀请，经文说你们要聚集在撒玛利亚的山上，就看见城中有何等大的扰乱与欺压的事。撒玛利亚它是北国以色列的首都，亚哈和耶洗别的宫殿呢就在那里。撒玛利亚建造在一座山上，但是附近有很多山就围绕着这个城。那么从围绕的小山上，百姓就可以看到这个城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了。罪正在快速的来去蔓延。何等大的扰乱，那么是指穷人受逼迫，于是就发生暴动了。如果腓力士和埃及这两个信奉异教的国家谴责以色列，那么请问难道圣洁的神不会定他们的罪吗？阿摩斯书三章十节经文说，那些以强暴抢夺财物积蓄在自己家中的人不知道行正直的事，这是耶和华说的。强暴那么是指不义、残酷和残忍，抢夺那么是指破坏、掠夺和杀伤，也就是指残忍无道的统治者他们所犯的罪行。在撒玛利亚的宫殿中啊，就储存了很多他们所偷来的一些东西。阿摩斯书三章十一节经文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敌人必来围攻这地，使你的势力衰微，强掠你的家宅。那么敌人所指的就是亚述，富人所掠夺过来的财物啊，要落入到他人的手中。那么所以这个词儿就连接了上述的北国以色列灭亡的原因和这节经文的一个结果。那么这节经文的预言就通过主前的733年亚述的提勒拉皮列瑟三世侵略基列和加利利，撒曼以列五世在主前的722年侵略北国以色列并使其灭亡就来成就了。那么今天的撒玛利亚宫殿已经沦为废墟了， 那很多牧师见证说，他们去看过这个废墟好多次了。阿摩斯书3:12经文说，耶和华如此说，牧人怎样从狮子口中抢回两条羊腿或半个耳朵，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躺卧在床脚上或铺绣花毯的榻上，他们得救也不过如此。好，你看，神的审判临到撒玛利亚之后，余留下来的百姓就像被狮子吞吃的小羊，只剩下一只耳朵和两条腿了。你看神的审判是何等的严厉，因为撒玛利亚领受过从天而来的启示，那么因此他们的责任就更加大了。那么这句经文就描述了受神惩罚之后的以色列，他们非常悲惨的一个情况。以色列被公义的神彻底毁灭，但其中一部分人他们将得以存活。以赛亚书11:11经文说，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生的，就是在亚述、埃及、巴特罗、古实、以兰、士拿、哈马并众海岛所剩下的。亚什突和埃及或妖去见证在撒玛利亚所发生的各种的欺压、不公、强暴和抢夺财物等事儿。那么这些罪行呢，就导致了亚述人他们去攻击以色列地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如果说网络对人的网罗是悄没声息、不动声色，那罪的网罗对人的诱惑也同样是无声无息。而且人一旦陷入到罪的网罗，也同样难以自拔。没有属天的力量，谁又能抵御魔鬼的网罗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日。